大家好，欢迎收听 Lopez 华语圈唯一以低音 Bass 与音乐为主题的 Podcast， 我是江丽萍，希望您有充实愉快的一天。大家好，在这一集的 Lopez 中呢，我们会开辟一个新的单元，而这个单元中呢，大家将会听见实际上音乐的播放还有电贝斯的演奏。好，那为什么要到第二季才开始？其实我在第一季的时候就已经想要做这个样子的单元已经蛮长的一段时间。好，但是呢，因为Podcast 这一个传播媒介的媒体播放的版权问题似乎一直都没有解决，那我也一直在寻找这个能够在节目里面安全播放这个音乐的方法，但是很难找到。对，我相信有在关心 Podcast 的人应该都了解这一件事情。我到最后终于找到一个解方，那这个解方是什么呢？就是使用浊水溪公社的音乐。浊水溪公社去年获得金曲奖的最佳台语专辑之后呢，接下来有一个蛮重大的事情，就是在2000年左右拍摄的纪录片《烂头壳》也重新的在影展中播放。那两位作者非常慷慨的在首映的时候发表了一个声明，就是他们接下来会放弃这个《烂头壳》的版权。主唱柯仁坚听到了之后呢，也非常慷慨的捐出了所有浊水溪公社的版权，也就是说呢，在之后任何人都可以任意的使用浊水溪公社的音乐，好，来作为自己的使用，那不会有人跟你讨这个版权的各种使用的权利的费用。这一件事情呢，我相信应该还没有谁真的拿来应用了。但是身为浊团之前的团员，那既然我在做的事情是跟音乐有关，我需要这个东西，所以直接拿浊水溪公社的音乐来用，好像算是一个最好不过的方法。所以呢，在接下来的单元之中呢，我所有的范例在可能的状况底下，我都会使用浊水溪公社过去的作品来作为范例。好，当然如同前述，就是这个版权的问题可以顺利的被解决。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也许算是老王卖瓜了，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就是浊团的东西实际上在各个方面的操作，不论是过去也许大家认为比较土炮的时候，或者是我加入之后，很多人都说这个音乐越做越精致，但是不管哪一个时期呢，我认为浊团的音乐始终都具有一定的水准。这个所谓的水准当然不是说你的吉他弹得多快啊，主唱的歌声有多么的优美啊，音有多么的准确，或者是鼓打的有多好什么等等，或者 bass 的 slap 有多么厉害，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好，浊水溪公社从过去以来就一直被别人讲说是都是不练团不练琴，然后胡作非为。我相信如果你有仔细听过浊团的音乐的话，那么这些事情你应该会发现，其实到最后都只是玩笑话。好，浊团的音乐我个人非常的有自信，我们绝对是在制作每一张专辑的时候都竭尽所能，好，把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做到最好，而呈现出来的结果我也非常的有自信，在不管任何时期整体呈现出来的结果应该都是在当时的台湾的，也不只是独立音乐，甚至可以把流行音乐整个华语的流行音乐一起拿来比，我认为永远都是在水准之上的。我们做专辑真的做得非常的认真。如果说我也可以使用浊团的音乐来分析或者是介绍，然后让更多人了解到说我们的音乐实质上的有趣的地方在哪里，或者说在这个音乐的呈现上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细节在哪里的话，那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不错的事情。这个单元会大量的使用浊团的音乐来作为范例，我要讲的东西叫做 baseline construction， 低音旋律线的结构。那么所谓的 baseline construction 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复杂的事情哦，就算是可以用这个低音旋律线的构成这个很笼统的名词来涵括，但是其实里面可以讲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一个单元会在 不定期的时候推出，因为我自己估一估，我觉得这个讲的内容可能非常非常的硬，针对的对象并不是说一定是要你已经弹 bass 弹了一段时间，或者说你已经是一个非常有程度的乐手才能够听这个东西。好，我的本意当然不是这个样子，我希望的事情是任何只要是对音乐有兴趣的人都可以从中间得到一些我是怎么样在思考这些关于低音演奏啊、电贝斯演奏这些事情中，好，我考虑的事情是什么，那我会用什么方法去执行这些我考虑的事情。好，这才是我希望大家知道的事情。简言之，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身份，那如果经过了我的这种比较理论性的或者是比较严肃的分析之后呢，你能够了解到电贝斯到底在做些什么，那希望达成的目的是什么的话，那这个单元就算是对各位有所帮助了。那在我们开始进到实际上电贝斯的旋律线构造之前呢，好，我有一些前面的部分要先厘清的，这个可以算是整个结构的前沿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到底什么叫做演奏。好，当然如果说我们讲到演奏的话，那最直觉的就是如果有一个人拿起乐器来然后开始乱弹一通，好像这样子，对。但是呢这个样子弹的话呢，其实充其量只能算是叫做 noodling， 好，意思就是随便乱弹。当然有些人随便乱弹但是还是非常的好听哦。但是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去想一下说啊，为什么他自认为是随便乱弹，但是他弹出来的东西仍然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或者说对你产生了某些共鸣。其实有一个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你要先了解到底什么叫做演奏。好，实际上演奏我给他一个定义，它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对于你要达成的目标，好，那你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解决方式，而对这个解决方式做出一个最符合当前状况的判断而解决，那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演奏。好，也就是说呢，你拿起乐器设想了某一个课题，然后这个课题要怎么样呈现，呈现的答案其实就是你的演奏。而这个演奏为什么要弹成这个样子，其实是你在听到这个课题的那一瞬间下的判断所得到的结果。举例来说，很多时候特别是在练团式或者是在 jam 的时候，贝斯手会被要求说啊，你就随便弹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如果贝斯手就随便弹一个什么东西的话，那么他到底是不是能够让这个音乐能够继续下去被顺利演奏，可能就要画上一个问号。如果你现在看到贝斯手被要求说随便演奏的随便弹弹的时候呢，你通常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可能想一下，然后呢你就看到他的身体在开始在动。好，为什么？因为他要先考虑一件事情，就是他到底要弹的律动是什么样子，他想要弹是什么样子的风格或者是什么样子的节奏，他想要让他的律动听起来是比方说哒嘎哒嘎哒嘎哒嘎，或者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或者是哒哒哒哒哒，都有可能。比方说，好，假定现在有人跟我说啊，那你就随便弹弹，那我可能会心里面会先想说，哦，好，我现在想要弹一个 D minor 的东西。好，然后也就是说呢，我当然不一定会把这个和弦弹出来，那我可能会在心里面先想一下，哦，好，我想要听到这个声音。然后呢，接下来我可能会先预设一个节拍，比方说，好，那接下来我可能下第一个音是 OK， 然后接下来弹什么东西呢？我可能会在心里面先哼出一个，我在心里面先哼出一个乐句来，比方说第一个音噔，好 ，OK， 噔，哒哒哒噔，哒噔，噔，哒哒哒噔，噔噔，好，那这个里面我包括了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三个东西。第一个，我交代了和声的最基本的结构。等一下会演奏D minor 里面的和弦音，然后接下来我有一个律动，好，然后我弹出来的东西也许会像是一个旋律，好，所以我可能会这样做。好，来随便弹一弹，好， 想好那些东西就。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所以在刚刚的例子中各位听到的应该就是如果我被要求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在脑袋里面可能会想的事情还有他们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子。那我为什么会弹出这样子的东西或者是这样子的速度呢其实很大一个原因来自于我过去一定曾经听过跟这个东西类似的内容音乐的风格或者是音乐的执行播放我自己也许也研究过弹奏过跟我刚刚弹出来的这个很接近的音乐好那也就是说呢实际上你能够做出判断的第一件事情是吸取过去的经验而消化这些经验之后成为你判断事情的标准好那像这样子的方式我把这样子的学习的方式叫做母语式的学习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请各位想一想看你在从小到大学习所谓的国语或者是国文的过程好在学习的过程中大多数的时候会有人跟你讲我们在讲的文法是什么吗会像我们去学英文的时候会讲说哦，这个是主词动词介系词或者是受词或者是时态现在是过去式没有哦对不对你在特别是小学的时候你在学习国语的时候其实就是读课文念看不懂的学看不懂的字写生字然后也许有成语你可能要看一下解释是什么好然后就这样子慢慢的一点一点一点弄上来当然在高年级的时候可能会考你一些这个修辞的内容但是呢在大多数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课本里面不会告诉你什么叫做文法因为假设这是你的母语在你开始认真学习学校里面的课程之前其实你就已经有一定的使用的能力了而这些能力来自于你从一出生开始你的周围这边引用的是 Victor Wooten 的很标准的说法就是在你一出生出来的时候呢你的周围就已经围绕着一群使用这个语言的专家这些人非常的有耐心因为你是个孩子非常的有耐心接受你所犯的所有的错误你只要能够把这个错误修正之后呢你就可以跟他们做更多的讨论也就是在这种自然而然的环境底下所有周围的人都是使用这个语言的专家而且他们不在意你犯错误所以不断的试行错误吸收接纳跟这个互相连接你所听到的东西之后的结果呢你慢慢的就可以开始跟大家交谈跟你的父母交谈好表达出你要的东西来好如果你可以回想一下就是你会发现大多数的孩子都是从出生之后大概在2岁左右大部分的人都应该可以说一些东西了对不对也就是说呢他从开始听模仿试行错误到终于能够开始正确的表达出自己心里面想的东西大概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好像这样子的母语式的学习就等于是你不断的听不断的模仿不断的犯错不断的修正到最后自然而然的变成会了好这是一种学习的方式也是你学的判断力一个其实是最主要的方式但是学习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呢你可以把它叫做比方说学习外国语式的方式好你可以想想看特别是如果是像我们以前从国中才开始学英文的人好很多人英文都没有办法学好原因是因为英文毕竟是外国语你没有那种像母语一般的环境好你可以不断的试行错误好然后从错误中学习为了缩短你学习的这个时间所以会给你很多的精炼过的理论那这些理论在语言里面其实是什么就是文法也就是说呢告诉你许多这个语言的通则跟应用的方式也就是你只要套用这些通则跟应用的方式那么你应该可以在学得更多的智慧的状况底下更快速的触类旁通 举一反三，然后得到你想要呈现的结果。好，像这种经过理性分析之后找出这个语言的逻辑啊、脉络啊、原则啊，好，或者是 SOP 公式，随便你怎么说，找出这些东西之后呢，将它扩展应用到你所有需要面对的课题。那像这样子的学习的方式，你可以说它是学习这个外国语的一般方式。好，总而言之，它不是母语式的学习方法。好，如果各位这个时候你可以想想看，在音乐上面，那什么叫母语的学习，什么叫做这个外国语式的学习呢？你其实可以把它大致比拟为这个听到喜欢的歌，然后就去抓，那也不一定要写下来，就是采谱也不一定要写下来，反正就是一直听，然后在乐器上面摸来摸去，诶，听到一个音，听到两个音，哦，那不对，再找，然后这个节拍到底是什么呢，一直数，跟着一起打拍子等，好，然后到最后呢，慢慢的一首歌就在你的乐器上面由你自己弹出来了。然后呢，随着第一首歌、第二首歌，那这个学习的时间越来越短，然后你听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正确性越来越高，然后慢慢的你的听力就足以让你能够解决你接下来要碰到的新的歌曲。那像这样子的学习方式其实就是标准的母语式的学习法。那在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说你去上课学习这个乐理、学习和声学、学习配器法、对位法、各式各样的这个作曲的理论，这个样子的方式我们就可以说是外国语式的学习法，因为你在学习音乐的道理，也就是音乐的逻辑、音乐的通则，或者是音乐的 SOP。 好，随便你怎么说，这两个东西之间有谁比较好谁比较不好吗？那我是这样觉得，就是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就直接进入外国语式的学习，那就会像我们当时大部分的国中学生在 ABC 都不一定能够写齐的状况底下，就开始背什么 This is a book, that is a pen, 好，然后这个是介系词、动词，然后那个冠词什么，然后接下来把这些名字全部背起来，然后还要考试。好，像这种学习方法应该是不太可行的。好，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如果他能够学到一些什么东西，一开始一定都是靠母语式的，靠模仿跟事情错误在学习。但是当然这个样子可以在某个程度上面达成你要的目的。好，然后甚至有些人也许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学音乐的，也许他天赋异禀，也许他特别在这个上面的敏感度高，各种理由不一而足。确实有非常多知名的乐手是只靠这个样子的方法就获得了其他人难以忘记的程度。好，但是呢，在多数的状况底下，这个样子做到最后会浪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好，也就是如果你累积的样本数够多，而你不将它统整成为一些简单的法则的话，每一次遇到新的课题都是一个单独的课题，那么你就会浪费太多的时间去应付它，尽管你的经验也许已经非常的丰富了。意思是什么？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我们进行理性的分析，也就是说你知道怎么样去分析这些东西，了解它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构成的时候呢，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每一首歌、每一个各个的特例，你就可以把它们统合成一个不一定是别人告诉你的，也许是你自己的法则，但是呢，这个东西你就可以应用到更多的范围或者是更多的对象。好，这个样子我们才有办法做更广泛的事情，处理更多的东西，你做音乐的时候你的效率才会更高。好，那同时呢，这些整理出来的法则，好，才是我们有办法将比方说你我学得的这些知识能够传承到更后面的人。比方说你为什么要学对位法，原因是因为这个东西是不对，应该是把它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法则一直传到现在，经过 大部分人修改，也就是你 follow 这个准则，你可以做出某种符合这个准则的音乐，而这个音乐算是音乐中的重要的一种。好，你遵循这个法则你就做得到，有点像化学反应，你做对那个化学式上的要求，你就可以做出需要的东西来。那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讲半天这个 baseline 还没有讲到，我就要开始从这个学习的概念开始呢？原因是因为 模仿或者是聆听这一件事情大家都可以做，好，大家都应该要自己去做，你喜欢的东西你就模仿你就抓，任何人都会靠这个样子的方法获得一定程度的进步，而做这个事情不需要你花学费去跟任何老师学习，你需要的东西只有听得见音乐的耳朵，还有能够放出音乐的媒介，好，然后你也许需要乐器，你也许需要纸笔，好，你总之你需要一个能够把它记下来的东西，然后把它们拿出来演奏，这个东西花不到你一毛钱，你只需要前面的那些东西准备好，然后再加上足够的时间和耐心，你一定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我想要提供的东西其实是另外一个部分，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理性分析的部分。好，如果你在这个不花钱的状况底下能够做到那些事情的话，那么我提供的这些东西是你不一定想得到的，或者说你可能在这个上面的观念有一些模糊的，希望在今天的这个内容还有后续的内容中能够我们把这些本质性的内容慢慢的理清。为什么又扯到这个本质这个字呢？原因是因为 我认为这个本质就是所谓的 essence， 好，这个或者 element， 随便你怎么讲，好，这个样子的东西其实才是你真的要研究的目的。好，比方说当我们后面在讲这个 baseline 的构成或者是结构或者是应用的原则，装饰音的方式，好，各式各样不同的 approach， 越讲越多越讲越多越讲越多的时候呢，如果你始终都搞不清楚 baseline 真正的构成的目的原因，我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到底在做什么，如果你忘记了这个本质的话呢，那么你所有的东西都会变成是没有依据的内容或者是手法或者只是一个炫耀的诀窍而已。好，那个如果说你用军事来讲的话或者打仗的方法来讲，有点像是这个战略跟战术，就是你在编 baseline 中的任何小技巧，好，比方说我今天用了一个 dominant approach， 或者我用一个 coton approach， 然后我做了什么什么的 voice leading， 好，比方说我用这些很多的术语堆砌起来的这个东西，但是这些都只是手法，好，有点像是战术，好，在比方说我真的面对敌军的时候呢，我怎么样耍一些小技巧，然后让敌人误会，然后我可以用比较少的兵力来打败敌人，像这样子的事情其实都是小规模的，然后这种我们叫战术，它没有办法解决真正你发动战争的目的，那个真正发动战争的目的是战略，比方说我想要让这个国家投降，或者说我想要占领它的什么地方，那执行的方式才是战术。也就是说呢，你在弹奏任何一个 baseline 的时候，好，千万不要只拘泥于或者是只去顾那些小的技巧，比方说哦，我现在弹一个句子，比方说，好，假如我现在有一个 line， 然后接下来你就开始想，哦，我可以在这里面加什么话，加什么话。好，比方说假定我现在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好，你弹了一些东西，有一些技巧的呈现，但是这个是为了什么？好，你做了这个，比方说刚刚最后我有一个略微炫技的东西，比方说好，我做了这个事情的时候，那有没有人可以跟我做相同的对应，我的鼓手能不能帮我在这个事情上面去凸显这个不一样的东西，或者说我后面到底接的是什么，那我下这个东西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好，如果你有想到这个样子的事情的话，那恭喜你，你就可以开始在你真的在思考你现在弹出来的 baseline 是不是有符合你的本质，你到底在弹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常常用这个大家在聊天的时候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莫忘初衷啊。好，你在编一个东西出来的时候，千万不要被你的技巧所迷惑，你一定要去想你到底编这个 line 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它服务的对象是什么。好，如果你常常思考这个样子的事情的话，我相信你弹出来的东西会听起来更有意义， 每一个音都不会是浪费的，而每一个音都在诉说着一件事情。好，在这一集我们可以算是这个 baseline construction 这个单元的导论的部分。好，那总结一下，我介绍了我认为什么叫做演奏，好，综合的判断得到的呈现，再来就是学习演奏的路径，好，包括这个母语式的学习跟外国语式的学习。好，希望大家在听完这一集这两个部分的主张之后呢，好，能够仔细想想看看，就是如果人家问你你在谈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谈的时候呢，还有你过去到现在在演奏这个乐器的时候，你到底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思考这些音乐或者是你演奏的内容呢？如果你可以好好想一想的话呢，我觉得在厘清你自己的演奏的概念还有你未来要努力的方向上面都应该会是有帮助的。好，你一定要先搞清楚你自己做这些事情到底在干嘛，不然的话你遇到瓶颈的时候就会很容易的停下来，因为你没有办法理解你接下来做可能会做到的事情是什么，或者说你做这些东西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好像讲这句话在这一集讲了非常多次，好，就是你应该要先想清楚这些事情，那么你遇到的任何困境或者是麻烦或者是问题导致你停滞不前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到你这个东西其实只是为了达成那个目的的一个小小的绊脚石，把它解决就好了。我认为这个东西是你持续学习持续演奏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动力之所在。好，那在今天的这一集导论的最后呢，好，我刚刚前面讲半天说我要用卓水溪的歌，结果到一直到最后都还没有放，最后的时候请让我播放我接下来会拿来当做主要使用范例的第一首歌曲，这是卓水溪公社在2009年的专辑蓝宝石中的一首曲子，叫做粗糙无机会。好，然后我个人觉得这个算是非常典型的卓水溪的面向之一，就是非常类似传统的台语歌的歌词，但是呢伴奏的编曲的类型很接近刚开始的1970年代末期的校园民歌。好，这个样子混种的一种方式，这个算是卓团的特征之一，其实很多条歌都有类似的概念。这一首曲子那就请大家欣赏一下，那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
着点鼓起西呀西，卖甲自怨自愤心操烦，咱一定成功耐心等。咱讲出头。好奇怪